好好，那我们可就当仁不让了。
抢抢抢抢抢抢什么抢啊？人家另外三家镖局又不是来唱大戏的，都围着看什么热闹呢？
他奶奶个熊，说那么多干什么？咱们是来借刀的，又不是来干烤的。你们几个赶快给大爷把银子交出来，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也不知道下手轻些，瞧把这千娇百媚的美人打成什么样子了。
男欢女爱乃人之常情嘛，大男人不用为这个不好意思。
哼，你断我手指，我断你什么好呢？
畜生，看剑！
这话说呀，前两年江南乱成一锅粥，王老爷子家的那个副总镖头刘某，把命都丢在了那边。
《剑与兰花》第一集，镖局的千金小姐。
春天是容易动情的季节，不仅烫子手镖师们逛花街的次数明显的变多，就连镖局大院众所周知大大咧咧的董二小姐都开始对着镜子叹起了气。她当然不是在叹息自己的容貌不佳，事实上方圆数百里都知道董诗诗董二小姐是难得的美人，该挺的地方挺，该细的地方细，那小腰裹在大红的袄里，看着就像会折断一样，又细又软。二十八年华，体态正佳，一双长腿就算没有露出半点肌肤，也已经能够勾动任何正常男人的春心。再加上那又翘又拱耸的恰到好处的翘臀，说不惹人心动绝对是假的。但别说是说没提亲的，就连只公苍蝇也没有胆子到二小姐的身边哼了两句春调。那已经成熟等待人来采撷的鲜红果子，没奈何是一副辣椒的品性，所以她自然要叹气了。她也是青春芳华的少女，加上大小姐年前招了上门女婿，芙蓉花似的娇美身子更是平添了几分成熟风韵。在这种暖风熏人的日子里，一想到大小姐唇角眉梢含着的那股滋味，董二小姐的胸腔子里就憋闷闷的说不出的难受。她忍不住又照了照镜子，左右端详着，叹了一口气，低声自语的：
其实我这不也挺好看的吗？
刚巧丫鬟丽儿此时推开房门，端着点心进来了。平日两人总是没大没小，一听到这个，绿儿自然咯咯笑了起来，把东西往桌子上一放，用手刮着嫩嫩的面皮吐舌笑道：
小姐，你可终于到了春心了，不知看上的是哪家的少爷呀？要不要奴婢去给您当红娘传授优惠呀？奴婢我等了一年多，就等小姐您开口呢。
董二小姐当下没了刚才的情丑博乐，现了原形，跳起来扯住小丫鬟脸颊，面红耳赤叫道：
去去去，你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刚才这里没有任何人说话，知道吗？
痛啊！好好好，小姐说的是，绿儿刚才没有听见有人夸自己好看。
放开一脸讨饶的丫鬟，董二小姐诗诗姑娘终于有了点她名字那样的感觉。她有些疑惑地拉着绿儿坐下，犹豫了一下靠过去低声问道：
绿儿，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比我姐丑好多啊？
我的二小姐啊，您今天不是中了什么邪吧？听到你这么问咱们侄子里的爷们儿，十个有九个半要从马背上跌下来的。
呸呸呸呸呸！和你说些私房话，你就知道取笑我。
小姐，说真的，您要不是没见过街边当徒子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的样子，难不成非要成西周瞎子也夸你好看才成啊？
哼，我不信。为什么大姐挑三拣四还找了个上门姐夫？我都没有人过问一声。
这自然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你说给我听听。要是我不满意，我就把你嫁给看马房的孙大麻子。
这个，二小姐，你花容月貌，这个凡夫俗子，他们都不敢亲近。
去你的，少拍马屁！我说真的呢。
二小姐，这也怪您呐。
怪我？
您想想，您这样整天舞刀弄剑的，琴棋书画是不用想了，绣个花都会把线缠到腕子上，没事儿就老和那群老出爷们喝酒聊天，说话又没遮没拦的。咱们镖局除了几个老爷子，大家伙儿都拿你跟三少爷一样看待，十里八乡都知道，好人镖局的二小姐骑马能骑大半天，喝酒能喝一大桶。说句实话，咱们侄子虽然说起来好听是什么中原四大镖局之首，可人家讨老婆的看的又不是这个，能看得上小姐的没胆子来高攀，小姐称得上的又绝技不会来提亲。小姐呀、啊、绿儿可是您的随房丫头，您这样大大咧咧下去，绿儿什么时候才能给您和姑爷叠被铺床啊？
小丫鬟越说越兴起，全没注意董诗诗的俏脸越拉越长，听得几乎把脸埋进了桌子里，最后一拍桌子叫了声：“
好了，别说了。”
小姐，绿儿是说笑的，别把绿儿嫁给孙大麻子。
说，我要怎么才能改好一点？
至少小姐得能坐得住吧？您看大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连老吴头的臭嘴都说大小姐有大家闺秀的样子。
好，我就不信我做不到。
于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午后值班的汉子们东拉西扯了半天，平时早早就会来一道喝酒聊天的二小姐却没有出现。要知道，二小姐虽然性子粗犷了些，长相却是实实在在的女人味十足。一群大老粗能和这样的姑娘一起聊天，声音都会不自觉的大些，骤然少了这么一个人，竟然聊什么都有些没滋没味的。此刻二小姐的闺房里，董诗诗正和谁决斗一样凝神坐在桌子边，额头上还出了些汗，犹如强忍内伤一般。绿儿哭笑不得的在一旁看着，看着二小姐捏碎了一个杯子，看着二小姐不小心掰断了一截服饰，看着二小姐不慎扯坏了半边窗帘，终于忍不住开口说道：“
小姐，那个绿儿听齐镖头说过，江湖上那些武林大侠就不喜欢柔柔弱弱的大家闺秀，他们都会找身体强健会些功夫的，对对，性子还要足够刚强的女孩子做老婆。咱们镖局也算是半个武林中人，自然不能和一般人家一样，是吧？”“
你说的也有道理。哦，对了，那个齐镖头今天走镖回来了是吧？据说这次会带回来一些年轻的镖师，是不是？那一定有好多好玩的故事了。”“
对对对，齐镖头这次可是去的江南，听说那边这两三年出了好多的大事儿，一定精彩极了。小姐，快去听听吧。”
于是主簿二人喜笑颜开。午后日头暖洋洋的，也不再那么勾人了，当下忘记了晌午的春心萌动，脱了裙装换了软靴长裤，用簪子草草把秀发固定在头上，束上了一块方巾，带着绿儿便往镖局去了。从侧门出去，过了巷子便是镖局后门，两人轻车熟路直接奔晌午后大家闲磕牙的大屋子。那里曾经是练武厅，不过自从有个镖师一拳锤崩了一块墙后，为人并不大方的董老爷董总镖头就让大家在院子里练功了。偌大的练武厅就此成了长灯黄酒花生闲人逸闻趣事的聚集地。本来今日的练武厅因为没了董二小姐有些死气沉沉，大家正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突然门口就传来了董诗诗中气十足的叫声：“
大伙儿，齐叔回来了没有？”“
二小姐坐，齐镖头啊说话就来。总镖头说
明儿三大镖局的总镖头啊都要过来，还不知道出了啥大事，现在正商量着呢。
哦，那我就在这儿等等。喂，闷死我了，老卢赶紧拿酒来。
哎，来了，走着。
姓卢的镖师直接抛过一个小酒坛子，那是特地留给董诗诗的温醇佳酿。虽然总镖头名利不说，这群镖师还是知道凡事适可而止。二小姐跟着自己风归风，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不过董诗诗自己当然不觉得她喝的和这些大男人有什么区别，一口酒美美的灌下肚子，长出了一口气，脸颊热辣辣的，好不舒服，一招手问道：
齐叔这次往南方去了那么久，带回来些什么新鲜玩意儿没？
嘿嘿，二小姐，齐镖头这次啊带回来几个新人，说底子不错，可以培养培养。里面呢有一个小伙子，长得可是标致，那嘴唇又小又红，笑起来还有酒窝，跟个大姑娘似的。要是那孩子实在练不成功夫，不如啊就让他陪着二小姐做个玩伴好了。
我才不信呢，哪有男人长得和小姑娘似的，说不定啊是女扮男装。
二小姐说的是，今晚上我就摸进他们新丁的屋子里去摸摸看。
说话间，门外走进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古铜色的肌肤饱经风吹日晒，稀稀拉拉的胡茬显得有些风尘仆仆。董诗诗看见来人，立刻开心的像小鸟一样扑了过去，拉住那汉子的手，一连声的问：
齐叔齐叔，快快坐下，这次去江南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快说来听听。
哈哈，你也不让齐叔歇口气儿啊。嗯，这话说呀，前两年江南乱成一锅粥，知道不？王老爷子家的那个副总镖头刘猛把命都丢在了那边，搞得咱们也没人敢过去。我这次走了一趟也是提心吊胆的，幸好那边总算是风平浪静了下来，倒是让我打听了不少奇人异事。
董诗诗乐滋滋地拖着下巴，认真地听齐镖头添油加醋地讲述着道听途说来的各种传说，什么一把弯刀连破三大剑阵的月狼薛莲啊，什么凭一己之力大破木剑阁的浮华公子唐炫呢、啊、什么江幽城血战，什么七星战三郎，只把董二小姐听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几乎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南边去。
下次往南边走镖，我说什么也要跟着去。
哈哈哈，二小姐，总镖头要是答应你去走镖，齐叔我就让你做那趟镖的镖头。
好，一言为定。
他亮闪闪的眼睛已经仿佛看到了自己身穿劲装，骑着高头大马，身后镖旗飞扬，呼号响亮，一路南下的威风场面。
不过据说咱们真要马上接一大活，报酬高得吓人，还指明了中原四大镖局联镖，缺一个都不行，估计又是哪家的有钱人要显摆一下。要真是这样的镖还恰好往南方去的话，二小姐就做四个镖头中的一个吧。
老齐，老齐，哎呀，别在那里聊天了，宋镖头找你，你赶紧的接我的班，去给那几个新挂担子教教规矩。
好嘞，这就来。
七叔等我，我也去。
你去干嘛呀？
我去认新来的，也算打个招呼嘛。
好吧，那你跟上，我可不耽误。
跟着齐镖头穿过了镇院后场，过了练武场，西北大通铺的屋子就是新来的几个住的地方。跨进门，四下扫了一眼，几个少年四散在各处。齐镖头上去，挨个向董诗诗介绍了一遍。那个娃娃脸的小个子叫石榴，有点刀法的底子；一个看起来有些内向的秀气少年叫杨三儿，大家都叫他小杨子。据说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耳朵特别好使，比别人多长了一只一样。 最帅气的高大少年有一双勾人的桃花眼，一看到董事师就忍不住溜溜地扫量起来，让他对这叫牧羊的家伙印象颇为不好。另外两个没什么特别之处，普通的个头，寻常的五官，叫人看了也记不太住样子，说话也不敢大声似的。一个叫聂荣春，一个叫韦日辉。介绍完了，那群少年躬身给董事师道了个好，之后便是无聊的教训规矩。董事师听得早就厌了，加上那牧羊贼溜溜的一个劲的瞅他，看得他浑身一阵不自在起来，好像那眼光有形有力摸到他身上一般。看了看天色，董二小姐扯了扯几乎快要睡过去的绿儿，和齐镖头打了个招呼，一溜烟的出门去了。
哎呦喂，他娘的，轻点儿，轻点儿！你是不是连黑的也给我拔下来了？
浩然镖局的当家董纵镖头董浩然龇牙咧嘴的冲着身后正在他脑袋上挑挑拣拣找白头发的赤裸少妇叫嚷着。他的个子并不大，但声音却不小，脸上一道斜过鼻梁的刀疤是他打拼着这块基业的证明。他付出了足够多的血汗，所以镖局上下的人都很尊敬他。现在他也心安理得地在享受着血汗的结果。替他拔白头发的是董浩然的第七房小妾，几乎全奇门镇的爷们都知道董浩然能力超群，小妾一房房的娶，每次镖头们走镖也不忘带回些年轻可爱的丫鬟，但那张紫瞳一样的脸上没有任何色捞之意，反而是那些小妾丫鬟在董老爷的灵性下一个个的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第六房小妾找镇子上最长舌的花家二姨太抱怨了一次她被弄得三四天下不了床，连腰都快断之后，董总镖头就成了全镇大半爷们的偶像，都希望自己也能弄得夫人经受不住，主动替自己纳妾进门。据说董夫人是董老爷的患难夫妻，所以也不知道董浩然使了什么手段，董家两女一男三个宝贝全部都出自董夫人的肚皮，其余的女人就是想靠怀个一儿半女躲上七八个月不用服侍老爷，都没能得到机会。这老八新进门才半个月就知道了老爷的厉害，过了午刚打了个盹，正祈祷着今天老爷不要找上门来，董浩然就兴致勃勃地进了门。刚从镖局回来，董老爷红光满面的，连胯下那根棒儿都透着股兴奋劲儿。他一房小妾哪里敢说个不字，被脱了个金翅溜光，一气就弄了他一个多时辰。他使尽了浑身解数，把自己在青楼里的那套功夫施展了个遍，都没能逃出董老爷的阳精。最后屁眼被老爷开了包不算，前面阴户被干了，几乎连血腥子都泄了出去。老爷丢了阳精的时候，这八姨太已经死鱼一样躺在榻上，连魂儿都被泄出去了一样，只有流汗流口水的份儿了。董浩然反倒更加精神，拉起软瘫着的少妇给自己拔起了白头发。他这两三个月本来心情就不错，大女儿董青青嫁了个老实书生倒插门的女婿，估计不多久就能让自己抱上孙子，几趟镖也挺顺利，年前分红大家伙都赚了个宝，今天他更是高兴得很。明天中原四大镖局的另外三家就要过来了，前几日就说要过来的那一宗生意明天就能定了行程，虽然是四家联保，但单看定金就有一两万银子，就算四家分账，最后也赶得上干一年小单了。要说唯一的不顺心，大概就是已经十六出头人无人问津的二姑娘。要说自己那女儿长得比她姐姐都好看，那小腰翘屁股偶尔自己看上一眼还忍不住要多留一留，怎么就没人提亲呢？ 人到中年，董浩然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很让他头疼的时候，他就去想顺心的事情，顺便做点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丹田中那团暖暖的感觉消化得差不多了，背后八姨太太尖挺挺的奶子蹭着他的脊梁，让那肉筋慢慢抬起了头。董老爷嘿嘿一笑，拨了拨弄头发的小手，翻身把又白又软的身子压在身下，把那长腿一架，八姨太太耷拉着的眼皮还没反应过来，滋溜一声，还满是年华汁水的嫩腔子已经被插了个结结实实。
欲知后事如何，敬请期待镖局的千金小姐下集。